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农历新年就到了，在这里首先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马年吉祥，马到功成。今日要同大家讲的第一条新闻当然同过年有关，亦都是同中共的时局有关的，就是习近平举行了每年例行的过年团拜会。大家都看着央视的每一个画面，想看一下哪些应该出现的人没有出现，或者是不应该出现的人又出现了。最大的焦点当然是三个月内交人的传闻究竟是真的亦或是假的呢？今日是2月16号，我是婉儿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。这个是一个用逻辑、理性和客观事实来看新闻的频道。欢迎大家一起来看这场大戏，一起挖掘新闻背后的真相。根据新华社发布的通稿，按照惯例，中共国务院举行了过年团拜会，由总理李强主持，习近平发表讲话，赵乐际、王沪宁、韩正等都有出席。习近平这次讲话的内容要点，看上去基本上是党八股的老调重弹，听起来已经很疲倦，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啊，这次讲话的基调是明显地放低了，收缩了很多。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，同去年同样的过年团拜会相比，今年的讲话内容明显是低调了很多。比如讲到经济问题那时，没有再提回暖向好这四个字。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工作去年都有提，今年完全没有提。更重要的是，去年讲话里面习近平非常高调提到一带一路、全球治理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、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等高大上的话题和用词，今年全部消失。今年讲话的内容聚焦在稳中求进、增添信心、努力实现良好开局等内容，几乎整篇都在讲国内的问题，对国际几乎没有提及。去年和前年讲话里面的那种放眼全球、要给世界指明方向的气派，这次完全没有。这个显示习近平现在的底气有些不足，看起来不像一个已经消灭一切反对派、傲慢神气、定于一尊的党魁形象。第二个焦点是出席人员情况，这个是路面政治学非常关键的一环。首先，所有正国级退休元老一个都没有出席，但这个其实是符合中共惯例的。中共高层之前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，正国级退休领导人在过年期间是不会出席这种公开的团拜活动的，而是由现任领导人单独或者是集体以某种方式表达慰问，通常在过年的前夕进行。这两日已经有相关的新闻报道，全部正国级元老都已经收到慰问，这个是历年的惯例。对比去年和2024年等情况，可以知道这一现象本身是正常的。有些朋友可能是不知道，因为这样而产生误解，以为胡锦涛等人全部缺席是习近平不给他们来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。按照惯例，既然正国级退休元老不出席，那副国级退休元老基本上都要出席，除非是有特殊情况。我们对比了这次出席人员名单和央视的画面，发现和去年相比，今年有五位前政治局委员、副国级高官缺席这次的团拜会，他们分别是黄少国、回良玉、刘延东、迟浩田和吴仪。其中尤其是迟浩田和吴仪是比较引人注目，因为他们两个和习近平的关系相对不和睦，缺席的原因可能是健康问题，亦不排除有其他的政治因素。在出席的人之中， 央视画面最清楚的有三个人特别值得关注，胡春华、石泰峰和李远朝。胡春华在画面里面表现出泰然自若，比较淡定，石泰峰的面部表情就相对凝重，面色沉重。李元朝就相对轻松，他坐在梁振英和孙春兰的中间，看上去有种隔岸观火的心情。特别提到这三个人的原因，胡春华和石泰峰是正常出席。首先证明了有关石泰峰出事的传闻并不成立，至少目前看起来他是没有问题。同时亦从侧面讲明，胡春华作为过去的储君是极其重要的方向标，他目前的情况没有变化，表明习近平在未搞定张友侠和刘振立这件大案之前，针对胡春华、石泰峰这些敏感人物还未继续动手。石泰峰之所以敏感，是因为他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，手握人事升降大权，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个位置掌握在哪一派的手上，是观察政局走向的重要方向标。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分享，他说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，结果他的高血压、高胆固醇、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，连医生都觉得出奇，说想不到这些指数可以控制得那么稳定。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补救啊，最紧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。现在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了，还不快点入货。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，由即日起在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何三樽补气18味或者是三樽润眼宝，还有7折优惠。无论是调整体力、改善疲劳，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，而家落单都是最划算的。点解咁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？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，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，由原料配方到生产，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，只是为了令你食得安心，保得有效。保健食品属于日常的营养补充，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。立即就去健康520官方网站，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品啦。至于水面下的信息就更为重要。据传曾庆红派系为代表的红二代，包括邓小平、刘少奇和叶剑英等红色家族后代，现在已经联手准备向习近平施压，要求习近平在大约三个月时间内交出张友侠和刘振立。为什么是三个月呢？这个是中纪委内部查案的惯例时间，一般三个月内要给出初步结论，确定是不是要落马。如果三个月内确定要落马，之后会进入下一阶段。如果三个月内没有落马，或者仍然有回旋的余地，相关人员可能会重新露面，恢复部分活动。张友侠和刘振立的结局是怎样，决定着未来的走向。目前官方已经将张友侠和刘振立定性从政治罪名转向经济贪污腐败，高层做到他们这个级别，很难完全没有经济问题。只要坐实经济贪污腐败罪名，张友侠和刘振立就几乎不可能被放出来。如果习近平的人进入军委，习近平可望重掌军权；如果反习近平派系的人进入，习近平就只是名义上的军委主席，军权实际旁落。张友侠和刘振立如果还活着，习近平仍然有和反习近平派系谈判博弈的空间。如果他们已经离世， 习近平冇办法交代，反习近平派系将有正当嘅理由反台，武斗风险大幅上升，中共政局可能陷入大乱。有爆料话，曾庆红出面有两大原因，当初系佢同江泽民力推习近平成为接班人，同胡锦涛派系嘅李克强竞争。而家习近平走到今日呢一步，搞复辟毛泽东路线，威胁整个党嘅生存同红二代嘅利益，曾庆红承受极大压力，被认为系佢搞出嚟嘅麻烦，自己去补。曾庆红本人亦系红二代，系红二代派系嘅重要大佬。习近平捉红二代，等于系喐咗曾庆红嘅蛋糕。无论三个月嘅讲法系咪准确，更重要嘅观察点系喺下个月嘅两会。两会将会涉及大量嘅人事调动，尤其系敏感嘅职位变动，先至系判断下一步走向嘅真正方向标。比如话，黄小红系咪会落马呢？石泰峰能唔能够保住中央组织部部长嘅位置呢？胡春华嘅动向又点样呢？习近平已经通过军部正式俾张又侠同刘振立定咗五大严重罪名。喺呢种情况下，佢几乎系唔可能交人，交人等于自己打脸。总书记嘅权威将彻底崩塌，因此喺目前嘅情势下，张又侠同刘振立被放出嚟嘅可能性系极低，局面几乎无解。而红二代刘源同邓朴方等人加入反习近平阵营，成为三中全会之后最大嘅变数。反习近平派系内部并非系铁板一块，红二代同红帽派、改革开放派之间同样系矛盾重重。如果唔能够果断解决习近平问题，时间一长，好可能俾习近平分化瓦解，各个击破，最终落入人头滚滚嘅悲惨结局。感谢观众朋友，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，请记得帮我哋点赞、订阅同分享。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。